欢迎来到 Bree 播客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我是茉莉。
大家好，我是白话。今天这期节目信息量很足，我们从六个方向聊聊最近值得关注的产品。
对，首先是 Mac 原生应用的新一波趋势，从呼吸引导到端口管理，本地优先的理念越来越清晰。然后是 AI 从聊天走向 AI 员工，像 Call Teams 和 Posse 这样的工具，让 Agent 可以组队干活了。
还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方向。文字转播客赛道在升温， Soundclipping 和 VocalVia 让长内容变得可听化。开源开发者工具也有新秀登场，比如 Cloud Overlay 悬浮编程助手和 PGDoc 数据库代理。
后面还有 AI 广告生成、小而美的效率工具，以及让 AI Agent 拥有银行卡这种非常大胆的尝试。总之，今天的内容覆盖面很广，咱们一件一件来聊。
先来看第一款 Brava。他把 Mac 的触控板变成一个呼吸引导器。
是的，你选一个呼吸节奏，试好时长，屏幕上会出现一个柔和的光球，触控板会按呼吸节拍轻轻震动，引导你吸气、呼气。
有意思的是，它完全本地运行，不需要账户，也不推订阅，就是让你在 Mac 上做一个简短的重置仪式，不用拿起手机。
开发者说，他就是因为需要这样一个轻量工具才自己做的。触控板那个清透的触觉反馈，用过的都说很舒服。
再来看第二款 AutoShelf 2.0， 专门解决桌面和下载文件夹越堆越乱的问题。
这是一款菜单栏工具，你可以按文件类型、扩展名、来源网址、文件年龄、大小等十种条件来设规则。匹配之后，它可以自动执行移动、归档、加标签这些链式动作。
帅啊！设一次规则，以后就再也不用管了。免费试用，永久解锁是$19.99。2.0 版还新增了 MCP 和命令行支持。
开发者 O'Quinn 说，他的下载文件夹简直成了 DMG 文件的坟场，所以才做了这个工具。
第三款叫 Moshe Paint， 来自西雅图一个新锐工作室，是一款复古位图编辑器。
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拒绝 AI 功能。开发者鼓励用户亲手做截图，做图形资产。哪怕糙一点，也比 AI 生成的东西有温度。
在 EchoSecondNet 上运行很流畅。同期还有几款新应用 ，Flyout 是边缘弹出的笔记工具 ，Potator 可以查看端口信息 ，Sales Studio 辅助做演示。
这波发布有个共同信号，开发者正把功能做小，把隐私做重，本地运行，无需账户，不用订阅。
但它正在成为逃离订阅疲劳和云端依赖的生产力道。好，这个话题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点不一样的。你听到 AI 员工这个词，可能觉得就是让 AI 回几条消息。但最近亮相的两款产品正在把这个概念升级到完全不同的层次。
第一款叫 Cloud Teams， 专为电商卖家打造。它不是单个 AI 助手，而是一支会自己拆目标、分任务、执行计划的虚拟团队。
创始人 Steven Sand 的描述很直接，你只需要告诉团队主管一个目标，比如把第四季度营收提升 20%， 系统就自动分解计划，指派营销、选品等不同职责的 agent 去执行。
整个过程通过 Slack 或 Discord 向你同步进展，只有高风险决策才等待你批准，其余的事情团队自己就干了。
这和过去卖家要在多个 AI 工具之间来回协调完全不同。你不再是管理者，你是下达目标的那个人。
另一款产品 Posse 则把这个范式带到了个人创意和轻创业场景。你有一个反复冒出来的想法，写本书、开个小店、卖一项技能，告诉 Posse 之后，他会在你想法周围构建出一个 agent 团队。
他能帮你建网站、做初步外联、创作内容、持续把事往前推。你每次回来查看都能看到进展。Posse 的联合创始人 Zai Vanir 之前是开源编码智能体 Pythagora 的创建者之一。
积累了10万用户之后，他发现人们真正想要的不是代码生成工具，而是成为创业者。所以 Posse 的设计逻辑就像用 Web Coding 的方式做商业运营。
这两款产品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变化， AI 的界面正在从对话工具升级为能自主协作、持续产出的数字员工。对创业者和电商运营者来说，这不是辅助， 而是外包了一支不需要你微管理的小团队。
下一步值得关注的是，这类 AI 团队在垂直行业的实际绩效数据，以及在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环境中处理高风险决策时的可靠性边界。这个话题先到这里。
先说第一个项目，叫 Call Doh Lay， 它做的是一个悬浮式、无边框的对话窗口。
对，你用快捷键把它召唤出来，它会自动截取你多显示器的画面，然后把屏幕内容直接喂给 CloudTalk 的这个智能体。
关键的是，它不需要额外的 API 密钥，直接复用你已有的 Cloud 命令型登录态就行。所以它能做的事远不止聊天，它可以编辑文件、执行命令。
目前它只支持 Windows 平台，协议是 MIT 开源许可证。开发者在社区里明确表示，希望有人能参与进来做跨平台移植，把 macOS 和 Linux 版本也补上。
这个工具的定位很清晰，让你在任何界面上遇到问题，随时呼出窗口， AI 看到你的屏幕直接回答。门槛低，复用现有订阅，对开发者来说是个挺实在的切入点。
好，接下来这个项目跟刚才的方向完全不同，但同样是 MIT 开源，同样瞄准了开发者的刚需，它叫PGDog。
Zop 的定位是 Post-Processor 的全能代理层，一句话概括，它同时具备连接池、负载均衡和数据库分片三种能力。
团队说他们已经打磨了超过一年，并且已经在生产环境中跑起来了。在多个部署里，它支撑着每秒超过200万次查询，
这个量级很可观。而且早期用户的反馈指出一点，在负载下 PGDog 的延迟稳定性明显优于传统的 PGBouncer。
另一个对开发者友好的地方是，它原生兼容 Postgres 协议，也就是说你现有的应用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就能接入。
所以这两个项目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 Cloud Overlay 从 AI 编程交互界面切入， PGDog 从数据库弹性扩展切入，都是开发者日常工作中绕不开的环节。
后续值得关注两个方向，一是 Cloud Overlay 跨平台移植的进展，二是 PGDog 分片功能在大规模场景下的表现。这两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转向广告创意领域。最近出现了两款 AI 工具，都在试图让广告制作这件事变得像复制粘贴一样简单。第一款叫 Bonda。
Bonda 的用法非常直接，你粘贴一个网站 URL， 它会通过 Context 的 Damp 的 Brand API 自动提取这个品牌真实的 logo、配色和营销素材。
不止视觉，它还会读取主页的文案，理解品牌的语调风格，然后直接生成适配 LinkedIn 和 X 平台的成品广告。
这意味着你不需要登录，不需要设计技能，不需要上传任何素材，而且它是 MIT 开源的，支持自托管。
第二款工具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叫 Goose Ads Remixer， 它面向的是 Meta 广告。
Goose 的做法是抓取你所在品类里已经跑量的公开广告，学习他们的钩子、报价方式、文案结构和版式，
然后他用你自己品牌的真实 logo、 产品图和品牌调性，基于学到的模式生成新一批广告，新用户可以免费生成10条。
这两款工具的逻辑对比非常鲜明， Bernda 是从品牌源站出发，一键适配， Doos 是借竞品验证过的模式快速复制。
但这里有一个共同的问号，批量产出的质量到底怎么样，真实投放效果如何，目前还没有独立数据来验证，这个需要实际投放之后才能判断，我们继续关注。
先来看一个对 AI 行业挺有意思的产品，叫 Agent Card。 核心理念很简单，给你的 AI 代理一张借记卡。
对，这不是比喻，是真的让 AI Agent 能花钱。具体做法是，用户可以为自己的 AI Agent 发行单次使用的虚拟借记卡，资金直接从你的钱包里划拨，而且每一张卡都预先设定了固定的消费预算。
这样一来， AI Agent 就可以在线上自主购物或者完成支付了，但财务风险被严格限定在预算范围之内。社区里有一种说法挺形象的，他们管这个叫控制代理支付的爆炸半径。
这个爆炸半径的说法很有意思，意思就是，就算 AI 代理判断失误或者出现了意外行为，损失最多就是那张卡上的预算。围绕这个预算控制建立的整个控制层才是 Agent Card 真正的核心价值所在。
在实际使用层面， Agent Card 的集成速度也很快，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整个接入流程不到五分钟就可以完成。
而且他们发布的时候推了一个限时优惠，力度非常大，两天内接入可以享受九折，不对，是打一折的优惠，月费从5000美元直接降到500美元，算下来首年就能节省54000美元。
这个折扣力度其实跟之前给 Y Combinator 创业公司的待遇是一样的，现在直接开放给了更广泛的用户。
还有一个挺关键的细节，社区讨论里特别关注了代理在重试结账这类场景下的可靠性问题。毕竟 AI 代理要真正大规模应用在支付环节，能不能稳定完成交易流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信号。
总的来说， Agent Card 做的事情是让 AI 从只能对话变成真正具备行动和交易能力，这个方向值得关注。
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从 AI 支付转到美国财政政策。一项叫 Trump Accounts 的儿童投资账户试点计划最近引起了关注。
这个计划由美国财政部主导，核心规则是这样的，面向2025年1月1日到2028年12月31日出生的美国公民子女，前提是必须持有有效的社会安全号。
那么符合条件的孩子能拿到什么呢？每个新生儿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初始财政注资，用于长期的金融成长。这个账户将在2026年7月4日正式启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需要注意，这是一个试点计划，覆盖范围就是刚才说的那四年里出生的孩子，并不是一个面向所有儿童的永久性政策。
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个账户本质上是一项政策性金融产品，目的是让孩子从一出生就开始建立长期的财务成长基础。一千美元虽然不算多，但放在一个长期投资的框架里，复利效应还是很可观的。
对，而且这个时间节点也很有意思，启动日选在了美国的独立日，2026年7月4号，政策意图和象征意义都挺明确的。
目前这个计划还在早期阶段，后续的执行细节，比如账户的投资方式、资金的提取规则等等，可能还需要等更多的官方披露。
今天八条内容跑下来，有个很清晰的感受，AI 正在从帮你聊聊天变成帮你把事办了。
对， Coil Teams 和 Passy 让 AI 组队当员工， Agent Card 直接给 AI 发银行卡，他真的可以去购物了。
另一边， Mac 原生应用扎堆出现， Gravel、 AutoShelf、 Flyout 全都强调本地运行，不注册账号，开发者在用脚投票，把控制权交还给用户。
文字转播客的 Sour Clip 和 Bocovia 也很有意思，阅读和收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还有几个开源工具， Cloud Overlay 悬浮编程， PGDoc 数据库代理，都是 MIT 协议，拿来就能用。
如果说今天要提炼一个关键词，我觉得是自主。 AI 更自主的干活，用户更自主的控制数据，创作者更自主的选择消化内容的方式。
我们下期继续帮你筛值得关注的新产品，感谢收听，明天见。
明天见。